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这个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和俄罗斯进行了大面积的一个大规模的换囚计划。之后呢，人们对其中的一对夫妻啊，他们的这个潜伏的方式呢，产生了兴趣。所以，《纽约时报》呢有一篇专门的报道，这两个人呢，夫妻俩呢是实际上他们是俄罗斯间谍，但是呢，他们都说自己是阿根廷人，以阿根廷人的方式呢潜伏在斯洛文尼亚，然后呢就作为一个这个间谍据点吧，来进行自己的这个活动。那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报道呢，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这下可真是不是电影上的这个间谍的生活了，这是真人版的这个间谍生活了。
不过正好你提到电影，让我也想到 Steven Spielberg 有一个电影叫做《间谍之桥》
啊，对
，Bridge of Spies， 我记得你看过吗？
看过，看过。
Tom Hanks 演的，
对，
这可是真人真事啊。
是，
那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的间谍叫 Rudolf Abel， 当然这是化名啊，在纽约待着，后来用他去换那个美国的叫什么侦察机驾驶员嘛，
对，
对不对？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特别有意思。每当看到这个就觉得有意思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人呢、或者有一种人，他们从事着这样一种工作，他们拿着政府的薪水，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是保证的，任何时候他是有一个东西不缺，就是钱。当然他们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什么之类的，但是他是一个不吃不愁吃不愁穿不愁钱的过着这么一个生活。但是呢，他们呢还有一个外人不知的名字，外人不知的是，就是他们过着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他们呢分成两种，这个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间谍啊，有一种叫做合法间谍，一种叫非法间谍。在英文呢，一个叫做 legal， 一个叫做 illegal。合法间谍是什么呢？合法间谍这工作最棒，就是说你该拿钱拿钱，出了事儿，你有叫外交豁免权。你不会被关到你所从事外交工作的那国家的监狱里面去，这是合法的。那么不合法的是什么呢？就是一老百姓，就是我们说的 Rudolf Abel 那种，就是 Steven Spielberg 那个电影里反映的那种人。他有个工作，上班什么之类的，或者这样的人多数的是有自己的工作啊，自由职业者，他们比较少是那个上班的。有一种人上班呢，在政府工作，但那可以获得情报。好，那么这种人有个麻烦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间谍罪如果被发现了，你可没有外交豁免权哦。
对对，
那你就判吧。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阿根廷的这对夫妻啊就被判了。那么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交换囚犯的话，监狱里蹲吧十好几年呢。
对
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惨了那俩孩子，因为我之前以为是两个女儿，实际上不是，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对，
这惨了这俩孩子，因为当他父母被斯洛文尼亚的政府警方抓起来的时候，没有交换囚犯这事儿啊，所以俩孩子啊等于被人家收养了，就放到人家什么寄养家庭里去了。
没有，送到那个
foster home 嘛？
没有，送到不，好像送到那个国际学校里头去了。
但是他得回家，他得回一个人家呀。
寄养
对
对
对
对，
他得回家睡觉吃饭
的一个，
对
对
对。但是这寄养到一个人家里，然后上国际学校。
对，那国际学校不便宜啊，每个月的学费不是每年的学费10000块钱。照理说是这两人根本养不起
一万美元。
照理说这两人根本养不起。你看他们的那个这个女的就是经营画廊嘛，她在画廊，我发现在斯洛文尼亚也是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如果你的就是签不到那些有名的画家代理他们的画的话，你基本上不太赚钱的啊。你看他那个画廊2019年赔钱，2020年赚了450欧元还是多少钱？
400多块钱。
对，2021年赚了3032。你说这种能养活家吗？根本不可能、
一年才400来块钱，怎么活呀？
对，对所以呢，他根本养不起这个孩子的这个私立学校，就是寄宿学校、国际学校这个费用。
你不觉得本身、
就是、
这就是很可疑吗？
没错，没错，
对对，
就是。当然，这时候已经被抓了哈，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在他家里头搜出来大量的金钱。 那就说现在斯洛文尼亚和西方政府就在想了解，他在家里边有这么多现金的话，是不是俄罗斯把他的家作为一个叫做这个提供很多的特工人员服务的一种现金就是把这些钱交给那些需要钱的那些特工人员啊，可能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窝点了。所以这个现在还在进行了解，我估计这方面的信息如果出来的话呢，大概也不会公布给老百姓了。
对对，就是说他们潜伏在这儿这么多年是干什么的？
对，现在不知道。
对，他是收集什么情报的？最初的报道是说什么收集北约啊，什么这个欧盟啊什么之类，但是现在也不是特别确定，因为马上就好，他收集北约什么情报？
对啊，
对不对啊？
一个做画廊的，你说是平常他也在画廊里边，有的时候到英国去出个差，办个画展，然后就这样而已。你说他能收集到的情报，作为一个画廊的老板，你在什么网上，你在什么这个其他方面，不是收集的更多啊？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很多。
这个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明首先啊，俄罗斯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的投资啊，他是多么肯下这个功夫。可能就是你在这给我埋伏个20年、30年，只要你有机会提供一条的话，哇，那个不得了啊，
就值了。
对，就值了。你像刚才说的 Steven Spielberg 那个电影，那个 Rudolph Abel， 他提供的什么原子弹呢？这种你说他一个从事一个摄影，他是自由职业者，一个摄影师，他哪来的原子弹的资料啊？他就是从他那再往下延伸嘛，对的，再往下一点一点的往下发展。所以就是让我们觉得像 Putin 这么一个间谍出身的人啊，他更加的理解，就是搞情报非常的重要。其实整个你纵观人类历史，情报多重要啊，对不对？一个情报有的时候它可以解救不知道多少万人的性命啊。那你说诺曼底登陆，
对，
那如果德国人拿到了这个情报得了吗？对，那就整个的是要死多少人呢？不光是拯救多少人的生命，也可能让多少人送命啊，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情报。我想到那个叫什么群英会蒋干中医，对不对？
他也去拿情报去了，
也是
拿了个假情报，
拿了个假情报。那你想想，要是一个商业情报被我拿到的话，能让一个国家省几千亿啊？就是那之前那个研发的那些全部的这个投入就被我轻松拿。哎，你要拿到一可口可乐的配方，你给我拿拿试试，对不对？你拿到这些其他的大型的一些研发的一些东西，科技的情报、商业的情报，对不对？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常常有的时候一两个人的贡献，绝对可以抵，可绝对是超过上万人了啊，就是抵过上万人。那稍等会儿我们就看一看这一对夫妻讲着没有口音的西班牙语，说是阿根廷人，他们也对自己的孩子做了这种隐瞒呐。是谁把他们给捅出去的？那斯洛文尼亚怎么知道他们是间谍呢？今日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对夫妇啊，是俄罗斯间谍，他们以这个阿根廷人的身份呢，隐藏起来啊，作为在这个斯洛文尼亚呢，开了一个画廊啊，当然太太是开画廊。先生呢是，反正他的幌子是
科技公司
啊，
也是个基本上赔钱的公司。
对对，画廊也好，科技公司也好，每个地方只有一名雇员啊，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幌子哈、啊，作为他们的就生存下去的这么一个幌子来从事间谍活动。那么，这个刚才说过了，合法的间谍呢，一般就是外交官嘛，这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非法的呢，就是这个就比较难查了，因为这个呢，它是潜伏在一个国家里边，你怎么知道它和某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联系的？做那个政府的那个叫做间谍呢？
他关键他说是个阿根廷人，这个太巧妙了，这个
对对，
想不到啊，
对，那就更就是排除人们的这个嫌疑了哈，所以呢。你看他经营的这个叫做514画廊，这个画廊呢是非常拙劣的一个画廊。据那个斯洛文尼亚的那个就是艺术界的人，当然斯洛文尼亚本身就比较小，这个圈子就更小了，说第一名不见经传，第二它里边的那个 就是展品啊，非常的拙劣，而且大部分都是从中国这批发来的一些那个成批生产的那些画，
人家意思人家好意思摆在那展呢。
对，这是第一哈。第二呢，就是说他们一般来说，他就是这些非法的这个间谍呢，他潜伏到一个国家里头以后呢，他一般来说都不会活动哈，他就不暴露出来。除非有一些紧急的事情出来以后，那么就启动了。所以呢，他实际上就在静默期，就是那你就更难查出来他到底怎么回事了。他们夫妻俩是2017年就到了斯洛文尼亚了。据现在分析呢，大概是在五年之后，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可能需要他们了。所以呢，大概是在2022年的时候，可能他们得到指示，说是要开始浮出海面，要开始浮出水面，要开始行动了啊！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比较积极的来进行他们的这个活动了。
有意思的是呢，除了画廊以外，我们这次看到交换的囚犯当中还有冒充巴西人的大学教授
啊，
什么之类的。于是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知道的是这一对带引号的阿根廷夫妻。那不知道的还有多少啊？
是，
那开餐厅啊，你就想想吧，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当中存在，连斯洛文尼亚都不放过啊，这样一个小国，那你可以想想，在德国、在英国、法国、美国，这有多少这样的人，号称是南美洲一个什么国家的，号称是泰国的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实际上是俄罗斯的间谍。这个消息确实让我们胆战心惊，但是还有一个情况不容忽视。怎么知道他们俩是间谍啊？他们没有去像零零七似的，对不对？爬到一个什么楼里去啊，或者是冒什么险呢、啊？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当然，咱不说什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其实很多人呢，他们的情况掌握在政府的手里。谁把他们给捅出去的呢？英国。英国的情报部门怎么回事呢？就谁是间谍，他们这个国家呀，他都知道，他不说，他悄悄地跟着你。是有没有见过这种？说俄罗斯驱逐了多少美国外交官，第二天美国也驱逐多少？
那对对对，现在都知道、
他都知道。当然，这种有合法的，他不能关押你啊，有外交豁免的。但是这潜伏在民间的这个呢，他们也知道。但是呢，你要不犯事儿，我先不动你。但你就想吧，你的电话。你跟谁联系，对不对？你平时去哪里？你的电子邮件啊，所有的你其实都悄悄的都在那儿跟踪呢。所以这个叫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套啊，是什么黑白道什么？就我不是那个香港电影叫什么来着？
无间道，
对啊，等等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对夫妻他们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郊区的楼房公寓楼里面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跟邻居不来往，有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是对的。你知道，你多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就是漏一个叫蛛丝马迹。你多跟一个人来往，就多一点这个人对你的记忆啊、对你的了解。这两个孩子只会说西班牙语，只会说西班牙语，可见他们上的那个所谓国际学校。是用西班牙语教的。
对啊，有可能，因为在家里面父母亲只说西班牙语啊，所以呢，因为都是冒充的是阿根廷人嘛，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子，所以以至于你看到最后，这夫妻两个人带着两个12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到了那个莫斯科以后，下了飞机。普廷专门去接他们的。
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上的一个画面，这个女的间谍从飞机上走下来，抱着普廷哇哇的哭啊！
对，显然是普廷知道这个人，所以必须要把他救回来
哈。
然后救回来以后呢，就还用西班牙语跟他的两个孩子打招呼，晚上好，对吧？
对 ，Buenas noches，noches 还跟这两个孩子打招呼。就在这一秒钟啊，这两个孩子才知道，我爸是干这个的，这个人迎接我们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国家的总统。